我觉得这个朝鲜呢、啊，终于以他这个坚持不懈的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还有民众的这种智商的挑战，让我们达成了这一次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觉得他真是一个麻烦了。因为你要注意，以前呢、啊，很多时候在网上有两种声音，有一种还经常说，哎呀，朝鲜是我们的小伙伴啊，朝鲜是对付美国的这个我们的前哨啊，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五毛，不一定是五毛啊，还就是说朝鲜呢、啊，这个有自己的能力，有自己的权利发展核武器啊，这种声音以前还经常听到，可是这一次啊，在他这个一而再再而三，这是第四次啊核试验了，终于让。支持他的声音非常微弱了，网上基本上我觉得是一片倒的在质疑他到底想干啥。
是勒索吗？
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是勒索，如果用这个这么严重的核爆炸甚至氢弹实验来勒索，这个勒索也大了一点啊，他们就是想要点粮食、要点石油，让这个政权不垮嘛。
因为看历史，好像不少人就是觉得，从金正恩的祖父开始，金日成开始，好像这个援助啊，成为他们最大的在外交方面最大的一个努力和争取。所以到了金正恩这一次的核试验，那么是不是还是同一个目的？这个也是外界呢，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
我觉得是这样哈、啊，当然。他需要这个粮食石油维持这个政权，维持这个政权的运作，这个国家啊，这个是可以说是勒索。但是呢，我觉得在本质上，这个政权它的意识形态，当它封闭之后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时候，它有时候在做核武器的时候，它真的认为自己在对抗美帝国主义，真的认为自己有了核武器才能保持它这种政权和国家的平安。我觉得是这种有点狂人的性质啊，勒索还是其次的。其实你不做这个核武器，那中国给你的粮食可能给你的石油更多啊。你如果完全放弃核武器，很可能西方国家会跟你搞好关系，像古巴啊，像很多伊朗、伊拉克，不都是有一些关系往来了吗？所以我觉得啊，最终的这种我们可能现在大家已经，我们中国基本上已经抛去了那种极端的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我觉得啊，北朝鲜呢、啊、还活在那个时代，他真的还像这个萨达姆一样拿着冲锋枪在群众集会上认为他是在这个抗美英雄的第一线。我一直很奇怪中国在北朝鲜的政策上啊，我们说正因为北朝鲜是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小兄弟，而且在地缘政治时代，尤其冷战时代，我们也说啊，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啊，朝鲜呢是我们抵抗这个西方侵入的这个桥头堡啊。那个都已经过时了，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朝鲜一定是我们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麻烦制造者，啊，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对朝鲜的政策迟迟没有调整、没有改变？是我们真的已经失控了、管不住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总觉得有一批在中国的政府，有一批还用抱着意识形态的这种东西在对待朝鲜啊，他是我们的小兄弟，他是我们的这个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夸出去的话，迟早引火烧身。
那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啊，朝鲜的这个核试验的可能的这个成功呢，美国会很高兴，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您是不是听过？
我不太听过，而且我还和有些人交流，就是这样。甚至这个日本更高兴啊？为什么呢？这个他的核试验啊，核武器很容易造，我们大家知道，但是这个运载的火箭是非常难的。朝鲜要真要有运载火箭能打到美国，那基本上是一二十年是不可能的，而且呢。等你有了火箭能达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想拦截也是易如反掌。也就是说，朝鲜的核武器对美国没有什么国家安全的损害。但是，朝鲜如果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的话，那么我们想问问中国周边这些国家，尤其包括日本，啊，甚至韩国，他们是不是有权利拥有核武器保护自己呢？如果这些国家都蠢蠢欲动要这个go nuclear， 就是说你拥有核武的话，中国到时候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局势或周边环境啊？被一些拥有这个核武器的小国包围着，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不永远就没有了吗？我觉得最害怕的，这个 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啊。但是呢，我们也有信心的人呢，可能会这么想：朝鲜可能会像中国一样，走向一条合适他的改革开放的道路。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他自己可能会走向一个覆没，或者是一个更新。那么您觉得这些可能性都存在吗？
啊，对，它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它追随这个中国的这个过去30年的模式，可开放，金三上去之后4年我们还看不到。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崩溃，实际上崩溃本身来讲，对国家，尤其是对中国，包括对美国、对韩国，北朝鲜崩溃是一种噩梦。为啥？2000万人口，对不对？尤其是对美国是一场噩梦，
尤其对中国是一场噩梦。
2000万如此贫困的突然崩溃，这个美国这个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引用他见到一位中国高官时候，这个高官说，这个北朝鲜就是在勒索我们，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能给他送粮食啊，不送粮食到朝鲜去喂他们，他们把难民送过来，我还得在自己的土地上喂他们，那多麻烦啊。这是一个，我们看一下东西德。德这么强大，到现在为止没把东德带起来，对不对？而韩国和北朝鲜如果统一之后，韩国的生活水平各方面将会急剧下降，而且在相当20年内我觉得它起不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再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北朝鲜这样的民众被这样的意识形态极端的政治洗脑，这样的民众说真话，我说一个不应该说的话，基本上是处于半脑残的状态。这样的民众一旦崩溃之后，要和其他的这个国家或这个民众相处都是一个问题。这一点呢，是我觉得我感受更最深的。很多人可能只从经济政治上考虑，没有考虑到国民性啊，国民性。我们看见，这个民族北朝鲜，和这个韩国，这个民众的区别有多大？如果在土地和各方面经济上统一，思想化统一的时候，那这个国家对周边国家就混乱。
您觉得下一步可能会在朝鲜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在朝鲜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什么可能都可能发生。例如说发生政变，比如说这个突然之间垮台，例如说这个金三为了维持啊，突然之间我们进一步要制裁他，用这种开枪的形式来挑战，例如说对付了韩国。我觉得什么可能都可能，因为旁边中国最大的可能是中国旁边有个这么样一个麻烦，像定时炸弹，我们又不知道时间放在什么时候爆炸。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好好想想，这个如果还有能力的话，那么把朝鲜的问题啊解决过来。